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部分是创世纪8章到9章17节。首先，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创世纪的信息。我们求您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求您自己亲自解开您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主，我们求您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愿我们同心合意的来敬拜您，来追求您，来爱慕您。主，我们仰望您，求您自己亲自的托处保守您自己的守望教会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创世纪8章到9章17节内容包括洪水止息，挪亚离开方舟，挪亚向上帝献祭，以及上帝与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在这一段中仍然有两位角色，就是上帝和挪亚。而透过这一段的叙述，我们可以更认识上帝的属性，例如他的公义、怜悯和大能。透过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出挪亚的美好灵性，例如他对上帝的敬畏、忍耐和顺服。首先，我们思想上帝的公义。洪水意味着上帝的公义，正如罗马书6章23节所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洪水虽然恐怖，但是人却无可推诿。有人因为洪水带来死亡而质疑上帝，但是却很少人会质疑人间的法庭刑罚罪人，尽管坐牢和死刑也同样痛苦和可怕。由此可见，罪有应得其实是基本常识，符合人心中的律法，而人心中的公义原则以及人对公义的追求，正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也是上帝自己的属性。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罪恶绝不能逃脱当受的刑罚。因此基督徒不必为恶人在世上横行心怀不平甚至嫉妒，因为公义的上帝至终必会审判。人即使能逃脱地上的审判，也绝不能逃脱天上的公义裁决。所以上帝的公义才是世上一切被欺压、被伤害之人的真正安慰和盼望。此外，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就是必须的。因为除非罪得到公义的审判，否则上帝公义的愤怒就不能被平息。这就是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也是我们说救恩是重价恩典而非廉价恩典的原因。而上帝若不是公义的，罪就不必被审判，基督也不必流血牺牲，但是罪也就不会被解决，罪人也就不会有出路。如此，这个世界就只能是洪水泛滥之前的样子，满了罪恶，满了败坏，满了强暴，并且今生来生罪恶都将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究竟洪水更可怕呢，还是罪恶永远掌权更可怕呢？显然，公义的上帝，上帝的公义是应当称颂的，而为我们的罪付上公义代价的基督更是配受赞美和感谢的。其次，我们思想上帝的怜悯。洪水意味着上帝的怜悯，因为审判虽然沉重，但是上帝仍然保留挪亚一家八口以及地上各样的活物，甚至不洁净的也保留一对，以致他们也能繁衍。不仅上帝在洪水的审判中为人类和动物存留余种，其实上帝在审判中总是保留余种，预示拯救的希望。这其实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线索，例如以赛亚书6章13节预言以色列受审判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树墩子就代表没有彻底灭绝，仍有复兴的希望。当以利亚认为所有以色列人都背叛了上帝，其实上帝仍然为自己保留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所以圣经的信息不是旧约讲审判，新约讲福音，而是绝望中始终包含着希望，审判中包含着赦免，咒诅中包含着拯救的福音。而之所以人类总能绝处逢生，绝不是因为还有人不够坏，而完全是因为上帝有怜悯。创世纪8章1节说，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于是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所以什么是上帝止住洪水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纪念。纪念的意思不是指上帝忘了忽然想起来，而是眷顾顾念的意思。这不是因为人值得上帝如此，而完全是上帝自己单方面决定施恩。而创世纪九章八到十七节，上帝与一切活物立约的约子，更明显和圣经其他地方所说的约不同。例如，神与以色列在西奈山立约，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创世纪九章和活物立约，以及创世纪六章和挪亚立约，却都是强调上帝单方面的意志和行动。约在这两处经文中的意思是应许、承诺和保证，无需人类回应，而是上帝定义如此。而上帝定义的原因单单在于他的慈爱和怜悯。正如圣经所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又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第三，我们思想上帝的大能。洪水意味着上帝的大能。其实世界很多民族和地区都有关于远古洪水的传说，而与创世纪的记录最相近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吉尔加美什》和《亚特哈西斯》。这两部史诗同样提到有一人被拣选得拯救，船最后停在山上，以及数次放出飞鸟看水退了没有。所以有不信的人据此认为创世纪不过是抄袭了古代的各种传说。但是仔细比较创世纪和这些传说，就会发现不同远远超过相同。例如，那些传说中的神是多神，而圣经启示的是独一的上帝。传说中的神发动洪水是一时冲动勉强的决定，而上帝对自己所做的从始至终都有清楚的意念。还有就是传说中的神能力有限，吉尔加美什中甚至记载说，他们的神看见洪水泛滥就害怕起来，甚至蹲在墙下好像狗一样，不知如何是好。而这滔天的洪水对上帝来说却是尽在掌握，他能打开天上所有的窗户和地上所有的渊源，也能随即意把它们全都关上。下雨的天数、洪水的高度、淹没的范围都在神的手中掌握，甚至最后挪亚方舟停下的位置其实也是神所决定的。正如上周小峰牧师讲的，方舟没有桨也没有舵，所以它最后停在哪里其实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大能就是我们平安的保障，因为在上帝没有力不从心，所以对我们来说，世界的逼迫、魔鬼的攻击就都不过是有惊无险。若没有天父的允许，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此外，上帝的大能也是我们勇敢的保障，因为他有能力，他开门无人能关，他关门无人能开，所以我们只管放胆无惧地赞美神，并且传扬福音。福音当初如何靠着主的大能成为世界的光，我们相信靠着主的大能，福音仍然能在今天弯曲悖谬的时代继续赢得灵魂。因为至终这不在于人的能力，也不是环境决定的，而在于上帝大能的旨意。第四，我们思想挪亚的敬畏。创世纪八章二十节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这可能是挪亚离开方舟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挪亚对上帝感恩的回应。敬拜是一个行动，表明对上帝的态度，也是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圣经说，上帝纪念挪亚，纪念亚伯拉罕，纪念大卫，纪念以色列。而上帝的纪念都是带着行动的，就是不断的施恩和拯救。而上帝的子民岂不也应当纪念爱我们的主吗？当然，我们的纪念不是眷顾神的意思，而是感谢爱慕神的意思。但同样，我们对上帝的纪念也当是带着行动的，就是敬拜他，向他祷告，在教会也在家中设立敬拜的祭坛，这才是真正的纪念神和敬畏神。圣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同样没有敬拜的纪念也是假的。但愿我们的生活即使再忙碌，也不要忽略对上帝的敬拜。但愿敬拜上帝的行动 成为我们生活的首要和重心。第五，我们思想挪亚的忍耐。根据创世纪七八两章的记载，挪亚在方舟里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其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今天有一种旅游的方式叫做游轮游，就是坐轮船在海上游玩。有人说在海上有什么意思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往哪里看，不都是一样的景色，就是单调的海水吗？这些人的观点没错，所以游轮度假必定会安排上岸游览和购物，就是在海上的日子也必定有足够的美食和丰富的娱乐节目。而挪亚的日子如何呢？不仅没有什么娱乐，还要照顾动物和自己，甚至大部分时间也不能观看外面洪水的样子。显然度过如此的日子真需要极大的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认为挪亚的日子是不是太夸张了呢？但其实信仰的旅程岂不就是如此吗？正如我们现今的环境好像被困在原地不能动弹，而外面的风声也是一个坏消息接着一个坏消息，真好像挪亚的日子，里面是单调的重复，而外面又是洪水滔天。而我们已经等候的时间岂不比挪亚更长了吗？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比挪亚更了不起，而是说信仰的挑战就是如此真实，并非总是花香满径，更多时候需要面对狂风巨浪。而身处其中，勇敢是需要的，忍耐更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挪亚更忍耐，那么神的心意是仍要继续忍耐。如果我们不如挪亚忍耐，但愿今天挪亚的例子可以激励我们忍耐，直到上帝预定我们走出方舟的日子。第六，我们思想挪亚的顺服。挪亚的顺服体现在他离开方舟的时间并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是根据上帝的命令。创世纪八章十三节说，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而14节到18节又告诉我们，直到2月27日，上帝吩咐挪亚可以离开方舟了，挪亚这才来到了外面。所以从挪亚知道地面已经干了，到他最终离开方舟又过了将近2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想而知他内心多么渴望踏上久违的土地，又是多么渴望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并且他也一定会因为家人的不理解而承受巨大的压力。这些就是信仰必然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考验。所以顺服不是不知不觉简简单单的，顺服其实是在压力和挣扎中选择跟随上帝。也正因为如此，顺服才显出是可贵的，并且可以作为真信心的标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该幻想没有挣扎的信仰，反而要操练在压力下选择顺服上帝。我们在哪些方面明知上帝的旨意而不愿意顺服呢？我们在哪些方面更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信不过上帝的带领呢？这些问题是我们个人需要反省的地方，其实也正是我们的信心需要突破之处。另外，我们说顺服总要面对挣扎，因为人总有自己的判断。其实人有自己的判断并不是错误，反而这是人的本质和神相似之处。我们很熟悉这一段中挪亚放出乌鸦和鸽子的技术，但是我们是否想过，既然挪亚要等候上帝的时间，又何必放出乌鸦和鸽子呢？所以有人解释，这个举动不是上帝的直接命令，而是人性的真实表现，就是渴望知道。我同意这是个合理的解释，并且上帝也没有否定挪亚如此的渴望，所以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基督徒不应该完全否定寻求知识和自己可以判断。无知和封闭并不能培养真正的信心，反而这种倾向会使我们失去见证的力量。基督徒应当善于观察和思考，但更要熟悉上帝的旨意，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的和上帝的，也许还有众多的声音中，甘心选择听从上帝，这才是真正的顺服，这才是可靠的信心。第七，我们思想两条禁令。创世纪九章在上帝祝福挪亚和他的儿子之后，又给了他们两条禁令。第一，不可吃血；第二，不可杀人。 首先，这两条禁令是直接针对全世界的人，而圣经中的其他禁令都是首先给以色列的。可见这是一个普世的原则，反映上帝普遍的心意。其次，这两条禁令都和敬畏上帝有关。不可吃血是因为血里有生命，不可杀人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为什么血里有生命就不可以吃呢？这其实是表示生命的主权属于上帝，所以不可吃血虽然也有保护健康的考虑，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表示敬畏上帝，尊重上帝对生命的主权。从创世纪九章三四节的经文结构看，这两节经文其实就如同创世纪二章十六十七节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之前我们已经分享过，这禁令不在于果子的特殊，而在于敬畏上帝，在于人当站在自己的本位，不得僭越。所以一种什么都敢吃的精神，其实不是由于饥饿的记忆，也不是由于对食物本身的爱好，而是反映人妄图征服一切的狂妄，也反映人对万物没有珍惜，只有奴役的暴君心态。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吃血呢？基于创世纪给出的理由，我认为这禁令对我们仍然有效。这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称义，而是说我们的心需要约束和提醒。正如十一奉献提醒我们，一切金钱都是属于上帝的，安息日提醒我们，一切时间都是属于上帝的，禁止吃血同样提醒我们，一切生命也都是属于上帝的。至于不可杀人，这里除了告诉我们原因，也告诉我们处理的原则，就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这是旧约支持死刑的根据，而新约支持死刑的根据是罗马书十三章四节，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它不是空空的佩剑。佩剑就是指政府执行死刑的权利。而今天的世界从西方向全球蔓延着两个趋势，一是同性恋合法，二是废除死刑。甚至很多教会，包括现今的罗马教宗，都不断鼓吹废除死刑。可以说这两个趋势正代表着这个世界背叛上帝的程度。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对同性恋问题也好，对死刑的问题也好，他们都造成了教会内部的对立，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为自己是站在上帝的一边，所以难怪世界如此混乱。如果教会对真理的认识都如此混乱，世界混乱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是迫切需要寻求真理，认识真理。如果我们连真理是什么都不清楚，那我们又谈什么顺服和传扬呢？求主激励我们渴慕真理，也求主亲自引导我们都进入真理。最后，我们思想世界的再造和彩虹之月。考察创世纪八九的章的经文，明显可以看出创世纪一章和创世纪一章的对应关系。从结构上看，这两处经文都出现大水遮盖大地，上帝运行，水退去，旱地露出来，然后植物、飞鸟、动物和人依此出现在大地上的记载。从字句上看，创世纪一章的神的灵和创世纪八章神叫风的风字是同一个字，而赐给亚当生养众多的使命和管理万物的权柄也重新赐给了挪亚和他的子孙。可见上帝有意借着八章九章显明洪水是他再造世界的行动。不过再造世界是因为地上满了罪恶，但是再造的行动有没有解决罪恶的问题呢？没有，反而罪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了。因为九章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可见罪的影响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但是罪虽然仍在，这一次主却说，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这就是彩虹之约，是上帝单方面的决定，并且不是因为人已经变好了。那么这是好消息吗？这是个好消息，因为暂时不再有大洪水了。但这是福音吗？这还不是真正的福音，因为它没有给出真正的除罪之道。但这再造和立约却提出了福音的问题，如果洪水也不能彻底解决罪的问题，那么怎样才能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如果挪亚方舟不能拯救人脱离罪， 那么谁的方舟才能拯救人脱离罪？如果女人的后裔注定要伤蛇的头，那么这位后裔究竟是谁呢？这就是圣经的渐进启示。虽然创世纪还没有给人最终的答案，但是对最终答案的渴望和思考已经蕴藏在创世纪中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自己也已经登上那真正能救人脱离罪恶的方舟，就是基督。唯愿我们心存感恩，也唯愿更多的失丧灵魂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便与我们一同借他踏上真正美好光明的永恒彼岸。阿们。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您，主，我们感谢您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您竟然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因为按照我们的罪恶，我们和那些在洪水中丧命的人是应该有一样的下场，但是您却拯救我们啊，为我们舍了您的独生爱子。所以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真当感谢你。主，我们求您将感恩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将热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将这大恩大德，这伟大的拯救能够与别人分享，能够向别人述说。主啊，巴不得您使用我们，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这福音，认识这拯救，认识这真正的能够救人脱离罪恶的生命的方舟。主，我们仰望你，愿更多的人接着我们，接着你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能够认识基督，认识上帝，能够与我们一同啊，能够归向您，成为您国度的子民，也一同借着基督能够经过那幕后的审判，达到幸福的真正幸福的彼岸。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赞美，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